真理啊，行外行的教导里面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跟我们所说的话。那感谢主，我想啊，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我想弟兄姐妹都已经有很多的收获跟得着啊。那第三章啊，我想弟兄姐妹应该也是熟悉的哈，但是不晓得是不是你会经常的去读它，或者是你在灵修的当中你常常会去默想它的经文哈。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那我们希望盼望今天早上神用这段经文不只是跟我们中间也许有些人将来要当长老将来要当执事的讲话哈。你不要想说，哎，我大概将来不会当长老了，也不会当执事了。今天林牧师讲到，我可以打瞌睡哈。盼望我们每一位今天都发现这段经文是对你说的哈。那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保罗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谈教会中的长老跟执事哈，他们所需要的品格，他们所需要的那种属灵生命的品质。那这里其实用词是监督而不是长老，但是我想我没有时间去特别解那个问题，但是你们会发现在特别是新约圣经里面，长老跟监督这两个用词完全是相通的，你可以画等号。那我就不多花时间。那所以这边讲的就是长老跟执事，那他们需要什么样生命的特质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才能够好好的当长老，好好当执事。那我想这个胡长老应该在第一章跟第二章也跟大家有介绍过提摩太前书其实是一本好像你可以称它为牧会手册哈，就是一位牧者哈，特别是像提摩太要来牧养以弗所教会，那他应该怎么样来牧养教会，怎么样来管理教会？那保罗整本书就是在教导提摩太这些，为了要让他能够好好的牧养，好好的管理，然后呢，让教会能够合神的心意。所以在这样子一本书的当中，到了第三章，我想我们都不会讶异保罗为什么要提到选立长老的事情，选立执事的事情，哈，那让提摩太能够有所依据，哈，这个我想我都不需要多解释。你如果读到第三章的第14节跟第15节，我想你就可以看到保罗这个用意非常清楚，对不对？保罗说我写给你们，写给你啊，主要是要让你知道在教会当中当怎么行啊，那包括选立长老啊。好，那我要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哎，我老师在这边哦 ,OK。好，我要从15节跟16节来开始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两节经文是整个提摩太书里面提摩太前书里面非常重要几乎是核心的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是很经典的用词哈。那你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一点不容易理解。可是当你抓住这两节经文，你就知道应该从什么角度来领受整个提摩太书的那个信息。那这两节经文是哪两节呢？你可以看啊，我还没打开。你可以看到15节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哇，很重的一句话。然后跳得太快了吧。好，没关系呀。那第二句话呢，就16节，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无人不以为然就是所有的人都共同认定的，这是整个教会大家共同认定的一个奥秘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哇，很经典很经典的两句话。那这两句话在跟我们说什么呢？第一句话他在跟我们说，教会作为永生神的教会，是属于这位永生神所有的教会，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教会最重要的功用是什么？是要做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注意哦，柱石啊，你如果翻英文圣经是 pillar 是要把那个是要把上面那个梁齁，房子的梁撑起来的齁。那根基不是 foundation 哦，根基是 support 齁，我不晓得中国圣经为什么翻成根基。其实它是一个 pillar 跟 support。所以它这里在讲什么呢？教会不是真理的基础哦， 真理不是建立在教会这个基础的上面哦。教会是要把基础撑起来，是要把真理撑起来，把真理高举起来。所以教会是那个 pillar 柱石，又是那个柱子 support。教会的功能，教会神所赋予教会的使命，就是要把神启示给世人的真理高高的把它举起来，把它托住，然后向整个世界来彰显来传扬。这就是教会的使命，神给教会的托付。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所有的服事带出来的结果，应该就是这个结果，神的真理因着我们的服事而怎么样被高举起来，被托住，被传扬，被彰显。这个世界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世界，是一个不明白神真理的这个世界，所以神就设立教会，赋予教会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在参与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就是参与在回应履行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好，那教会的使命就是要把真理托住。那你就会问说，那这个真理是什么？教会所需要托住高举起来的那个真理是什么？那第二句话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真理是什么？这个真理他说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弟兄姐妹，这是在讲什么？整个这几个描述就是在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有没有？哦，来到这个世界，他这个神的身份就被圣灵跟天使所共同印证。圣灵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好像鸽子一样的降在他的身上，就为他做见证，这是基督，这位是神的儿子。天使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在主耶稣的坟墓里面对那些妇人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你们要找的这位耶稣不在这里了，他已经死而复活了。所以天使跟圣灵都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整个过程的当中，包括他的死跟复活的当中，亲自的在那里做见证，以至于耶稣基督就要被传到万邦，然后被世人信服，然后被接在荣耀里，整个完成他荣耀的国度。所以你发觉到说，其实讲白了，教会所要托住的那个真理，就是今天我们所清楚认识的这个福音的真理，就是我们要传给世人的这个福音。教会就是要把这个福音的真理，这个神的救恩的真理，把它高举起来，还要把它怎么样 make sure 把它传扬出去，把它传扬出去。所以教会在神面前被赋予了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教会绝对不能疏忽，教会也绝对不能失败的。教会如果疏忽了，教会如果失败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知道原来他的生命是有救的，是有盼望的，是有永恒的可能的。他的生命不是注定一定要灭亡的，一定要沉沦的。虽然满身是罪污，可是人在神面前其实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救赎的。这个救赎的真理本身就是一个奥秘，没有人自己想得出来，除非神启示出来，教会把神启示出来，把它传扬出去，世人才有希望，世人才有盼望。所以教会绝对不能够 miss 掉这个使命。所以为什么保罗要教导提摩太，这么细心的教导他各样的怎么样来牧养教会，怎么样来管理教会？因为教会的传道人像提摩太这样子，或是教会所有教会的牧者，当牧者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他的神给他的责任很清楚，就是一项清清楚楚的责任。我们教会常常把太多其他的责任，次要的、第三等的、第四等的，排在很后面的那个枝微末节的责任，把它放到最前面去。哇，这个也要传道人做，那个也要传道人做。弟兄姐妹，传道人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一个责任很清楚，带领着教会， 让教会能够有力的把福音传出去，向这个世界高举起来，彰显出来，宣告出来。当教会发挥这样子的作用的时候，传道人完成他的使命了。所以所有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都是在帮助他能够做一个这样子的传道人。当我们了解这两节经文的重要，你进一步的来看这里所讲到设立长老跟设立执事，你就发现到说，为什么长老要这样设立，为什么执事要这样子设立，也是为着同样的目的。长老跟执事这样子设立出来的长老跟执事，他们才有办法能够跟牧者来配合，能够把教会带动起来，朝向刚才所说的这个方向，让教会真的是能够把那个使命给完成。所以注意哦，很多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是在讲长老跟执事的资格哈，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啦，我们来教会里面每个人都来考核考核啦哈。那某一位陈弟兄看来看去，诶，他没资格。那某一位王弟兄呢，我们再看来看去，哦，有资格。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贴标签，你知道吗？哎呀，这个人有资格当长老，这个人没资格当长老。很多时候我们拿这个经文来在教会里面贴标签了，好像只是在这边要比看谁的灵命比谁高，然后呢，长老跟执事就变成一种教会里面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弟兄姐妹，我们完全用错了圣经，完全用错了圣经。你如果是从资格的角度来读这段经文，你会读得非常困惑，你在应用的时候会应用得非常困难。为什么？很简单一句话，这里讲说长老要有节制，对不对？要自守，要端庄。我问你，要端庄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当长老？经文有没有说？没有说。他说长老要能够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让儿女都能够端庄顺服。好，那儿女要端庄到什么程度，顺服到什么程度，这个爸爸才有资格当长老。你没辙了，你没辙了。终究在教会里面就会有人一厢情愿的说，哎，他有资格啦，有人怎么样就觉得他没资格，有人一厢情愿就觉得我有资格，有人一厢情愿就觉得说，哎呀，我永远都没资格啦。所以我们永远没办法好好的借着这段经文来带领我们来过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个很清楚的认识，这里讲到长老，讲到执事，其实不只是长老，不只是执事，所有的服事都是一样。任何的职分服事神，从来不是因为你有资格所以才服事。神在这个地方不是说有这样子的人他就有资格来当长老，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有资格所以服事神的，因为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没有资格的。罪人中的罪魁，你能够有什么资格来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服侍神永远都是因为神的恩典。保罗讲一句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保罗说，我感谢我的主耶稣基督，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你知道那句他以我有忠心是什么意思吗？不是保罗说我真的好忠心哦，我忠心到这个 perfect， 所以我有资格服侍他。是耶稣他竟然看我成为一个忠心的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回去看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敢说你忠心吗？我服侍，我全职服侍二十多年，三十年没有啊，可能有三十年了，还没有，不管，反正很多年。我真的是越服侍越觉得我不忠心欸，可是他竟然还继续在让我服侍他，竟然今天早上让我可以来香槟教会讲道，开什么玩笑。所以保罗说，我感谢主耶稣，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他竟然把我看成一个有忠心的人，然后给我这个 privilege 来服侍他。服侍神永远是因为神的恩典，他竟然把荣耀的使命 愿意放在我的身上，让我来承担这个荣耀的使命。他讲他赋予教会这么荣耀的一个使命，他竟然把我放在教会里面，让我可以参与在其中。所以服侍神永远不是资格，永远是恩典，永远是一种使命的承担，一种责任的承担，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神竟然愿意让我来服侍，所以我欢欢喜喜的愿意把这个使命，愿意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句，第一节有四个字就非常的重要，这四个字就是羡慕善工，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用这个四个字来做今天这堂信息的主题。保罗说，若有人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如果有人他渴望成为一个监督，成为一个长老，你要知道这是一份善工，这是一份很宝贝很伟大的工作。你渴望做这样的工作，你不要想要当长老去得众教会众人的这个尊敬，会呼风唤雨。不是的，当你想到长老，其实执事也一样，其实所有服侍神的角色都是一样，我们都要看见这是一个宝贵的善工，是我心所羡慕的。所以所有的服侍都应该要出于羡慕善工，就是我们的心会很深的感受到，真的是有一个从神来的使命在我的身上。哦，我真的是觉得以这个使命为荣，我真的觉得能够承担神使命的工作来跟神同工，哇，这是我最向往，我最羡慕的一件事情，这叫做羡慕善工。所有的服侍都要出于羡慕善工。神在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他的儿女，神在跟我们要一颗羡慕善工的心。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要案例长老，我们需要在案例新的长老，邀请了好多弟兄都说，我才不当长老了，我才不当长老了，哇，累死了，常常被人家骂，不当长老，不当长老，我的心非常的痛，我心非常的痛，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到这里面有一个多么神圣荣耀的托付在神的身上。神在跟你要一颗羡慕善工的心。我们中间不会每一个人将来都当长老，但本来就不需要所有人都当长老，可是我盼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你会对主说，主啊，我跟你讲，我永远不当长老。只要你有一颗羡慕善工的心，你就不会拒绝，你就不会拒绝。当然神也不会喜悦你说，哦，当长老不错哦，这个什么事都可以管啊，呼风唤雨啊，是我要当长老啊，当然不能这样子。可是我盼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跟人说，神啊，我永远不当长老，我永远不当诗班，不当这个领事的同工，我永远不当小组长，我永远不当牧师。每一样你都要跟神说，主啊，按你的意，按你的旨意，不是按我的意思，因为都是善工。神要我们心里头有一颗羡慕善工的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服侍，我们都是有一颗羡慕善工，我们服侍都是单单纯纯的出于一个羡慕善工的心，没有一个人在我们的中间会稍微有一点的去贪求什么身份啊，贪求地位啦、啊、贪求权力啊，他这个求面子，求啊人的称赞，求人的肯定，我们没有那些东西，我们都是单单纯纯的，因为这是一个很棒服侍神这样子的一个荣耀，我们渴望来参与， 对，姐妹，你想想看，我们一起服侍，这中间会多么的棒，是不是？这中间会多么的喜乐，多么的相爱，多么的契合，多么的能够充分的沟通，没有任何哎呀这个敏感那个敏感啊，这里别别扭扭，那里过不去，跟你讲话也要小小心心的，你跟我讲话也是有所保留的。因为我们大家常常都掺杂太多的心在不杂奇奇怪怪的其他的因素动机在里面，我们服侍起来就很混乱。神跟你要的弟兄姐妹只有一样东西，羡慕上供。That's all. 如果你的心中还有其他的一些服侍的动机，今天把他们全部打掉，全部丢掉，从今天开始单单因为羡慕上供来服侍神。不仅是因为羡慕上供来服侍神，而且因为羡慕上供的缘故，我就会竭力的追求我生命的成长。保罗在这边提出了所有长老所需要的这些品质，包括还有执事所需要的生命的品质。其实你仔细去看，每一样都是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生命成长，我们需要操练的。其实不是这个长老才需要，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不是长老才需要呢善于教导，不是只有执事才需要能够固守真道的奥秘，不是长老才需要节制，你就不需要节制。其实我们都需要节制，是不是？所以其实这里是每一个都是我们这一群，我们在神面前同样身负使命，同样蒙神有托付，我们的生命要用来服侍神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操练。所以就是因为羡慕上工，让我更加的渴望我的生命能够突破，能够成长，能够活出这些生命的品质来。弟兄姐妹，这才是神要看见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参与的侍奉，这才是神要看见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生命成长的那一个追求。我们华人的文化常常要追求一些所谓的境界，道德境界的时候，那个追求的目的都是什么？到后来我就拥有一种比别人更高的境界。其实很多的那些道德的追求都是在高抬自己，可是在基督里面你没有这条路可以走。在基督里面所有生命的追求，生命的突破，属神品格的建造，都是为了要让我更能够在服事上被神所用，能够成就神的旨意，能够让教会完成神的托付。生命的成长是为着使命的完成，这才会是成为一件很美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保罗在这里为长老跟执事所提出来的这些生命的品质。那保罗这边列了很多项，我把长老跟执事我就合在一起看，差不多我跟大家整理成六个重点，整理成六个重点。六个重点，大概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需要每一样大概都不能讲太长，就要点到让你们体会就好了。那第一个重点是什么？第一个重点是看重婚姻家庭。保罗在这里讲到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没有？保罗说要好好的管理儿女，管理教导儿女。人若不能够管理自己的家，怎么样能够管理教会呢？所以你就发现到说，神非常的看重婚姻家庭。其实婚姻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第一个人际关系，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第一个人际关系？所有其他的关系都是从婚姻所衍生出来的，从婚姻就带出亲子关系，从这亲子关系、婚姻关系合起来就家庭关系，然后就亲族的关系，亲族的关系，然后就这个邻里的关系， 所有都是从这样扩展出来的。所以在神的眼中，神看婚姻非常的圣洁，没有坚固的婚姻就没办法培养出心灵健康的下一代。所以当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你绝对不能把它了解成为说，我到教会里面来服侍，那我就把家庭放下来。人若不能爱我超过我的父母及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就把家庭抛了来教会服侍。 No， 弟兄姐妹，一个真正会合神心意的侍奉，是首先好好的侍奉你的家庭，好好侍奉你的家庭。今天这个世界的潮流是，你有没有发现是越来越轻看婚姻，对婚姻越看越轻啊。现在人家很多统计啊，现在年轻人不想结婚的比例越来越高啊，结婚的年龄一直往后推，离婚的比例越来越高，越来越轻易的就离婚，越来越轻易的就同居不用结婚。所以这个整个社会对婚姻的重视是越来越轻，特别是同性婚姻各种所谓的多元婚姻各种形态都一直出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很清楚的认识到，所有这些我说的整个世界在衍生的这个潮流背后，都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种心态。整个背后都是一种只想要有情欲的满足，不想要担负关系上的责任。婚姻是一种责任，可是那个责任是因为爱而乐意担负的责任。可是整个世界的人的心里越来越不愿意担负责任，只要什么？只要享乐，只要快乐，只要爽就好了。所以同居比较好嘛，没有责任嘛。而离婚就不用有责任了嘛。每一样子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这个婚姻之外的所有的衍生，都是在让人可以不必担负那么多责任，可是却好像可以照样的享受所有他们想要享受的那种情欲的满足。所以整个社会的潮流，包括同性婚姻的这种风气，弟兄姐妹，背后充满着一种很强的自私在里面。所以在神里面，什么叫做看重婚姻家庭？看重婚姻家庭包含着两个很重要的一种生命指数。第一个就是对无条件的爱的委身，无条件的爱的。你真正的重视婚姻，你一定要学会无条件的爱你的妻子，接纳你的妻子和你的丈夫，向无条件的爱的委身，然后愿意做一个因着爱而乐意担负责任的人。这是两个非常宝贵的生命的指数，也是这个时代越来越少的指数。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有这种指数的话，弟兄姐妹，教会的见证力就很强。我其实有好几次，我有机会跟我讲太长了，我有机会看着时间，我有机会跟赞成同性恋的人，或者是本身是同性恋的人，探讨这个婚姻的问题。很多时候，我跟他们提出这些所谓传统婚姻之外的其他这些形式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们通常都不太能够反驳我。可是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反驳，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你们传统婚姻就比较好吗？你看看教会里面离婚率有多高。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也轻看婚姻，我们自己也是随随便便的就离婚，我们自己也是不愿意用心去耕耘婚姻的关系，不愿意在婚姻里面去学习那种无条件的爱，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就没有见证了。可是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看重婚姻，我们真是耕耘我们的婚姻，建造我们的婚姻，那传统婚姻在整个社会的声音绝对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神要怎么样的生命品质的人来服侍他？神要真的是看重婚姻家庭的人。第二个重点，行事正直节制。这个地方保罗也提到节制，提到自守，提到端正，端正端正啊。保罗提到不打人，不增进，不贪财，不说谗言，不一口两舌，不醉酒。这里面所有的这些描述，其实都是节制跟正直的表现。什么叫做正直？正直就是对的事情你会去做，不对的事情你会坚定的跟他说不，这叫做正直，很简单。可是什么叫做节制？节制就是自制力。你的心可以非常的想要正直，对的你就希望你果然能够去做，不对的你果然就跟他坚决说不，就拒绝到底。可是你有没有那种自制力呢？多少人心中所愿的煞很行不出来，心中所不愿的恶怎么样，却照样去做。所以正直跟节制要连在一起。你知道节制自制力好像什么？自制力好像船的那个舵齁。你有那个舵，你就掌握得了这个船的航行。一个没有舵的船，它基本上是失控的，没有办法控制的。会往哪边走你都不知道的。所以啊，漂流啊，漂漂漂漂漂到我慢慢就一直往哪边有漩涡就往哪边漂流过去了。飘到漩涡的当中，一个没有舵的船你怎么样都拉不出来的。没有自制力，没有节制的人就是这样子。他心中有再多的对善对正直的渴望都没有用，因为他掌握不了他自己的脚踪，他自己的行动。一上网就下不下来，一玩游戏机就停不下来。一买东西哇，就是哇，多少大包，控制不住的啊！情欲、性欲一来，就非得要做那些事情，没有办法不做。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一定要有自制力，你才有办法正直。如果刚刚说这些例子，你都总是控制不住，那你说你怎么正直呢？没办法的，没办法的。你连生活当中很多重要的事情你都做不来，因为你时间都浪费掉了。所以节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节制在很多人的眼中常常感觉到它是很负面的。为什么？因为节制，我就觉得节制总是好像它都是在跟你所想要的东西 say no， 有没有？一讲节制，哎呦，满桌饭菜的时候啊，哇，都是好吃的东西，哇，那个时候就讲节制，哇，这个 iPhone 新的产品出来的时候讲节制，每次讲节制好像都是针对你很想要的东西，然后要求你对他说不，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很负面。很多人说：“哎呀，我喜欢怎么样？我喜欢跟着感觉走，啊，多好啊，对不对？”啊，可是弟兄姐妹，你仔细去想，节制它的意义跟价值却是非常正面的，非常正面的。我刚刚讲船的舵，你想想看，如果节制就像船的那个舵。当船要往右边航行的时候，你说那个舵这个时候要做什么？那个舵有没有在伸到水里面的那个舵啊？要做什么？他就是做一件事情而已，那件事情就抗拒船要往左边航行的所有的压力，对不对？船要往右边走的时候，你需要舵来做一件事情，很负面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所有往左边转的那个压力，舵这样紧紧的推过去，抗拒它，不让它再把舵推回来。所以当你很坚持的抗拒了船往左边转的那个倾向跟那个压力的时候，船就往右边滑过去了，航行过去了。 你觉得很负面，但是它却是一件非常正面的一件事情。节制的宝贵的功效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愿意来操练节制，一定要愿意来操练节制。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该在哪里操练啊，什么地方是我最没节制的地方，我需要操练。我有一个经验，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你如果要操练节制，你真的需要有人从旁边来帮助你。你需要针对你特别需要操练的方面，也许是花钱的方面，也许是网络的方面，吃这个饮食的方面，针对你特别需要节制的方面，你需要有一个人啊，一两个人都没关系，在旁边看着你，常常提醒你。你需要有伙伴在旁边鼓励你，提醒你，甚至拉你一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子的朋友。今天这个社会有一个太大的问题，一方面今天这个社会普遍的节制自制力非常的低，另外一个连起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太重视 privacy 了，重视到一个地步，我们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不让人家来帮助的，结果你就很难从里面走出来。弟兄姐妹，你需要有一位能够帮助你节制的朋友。可是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先愿意有这样子的朋友。你会愿意把你的生命，把你的挣扎向这样子的朋友敞开来，让他可以进入到你的生活的当中，帮着你，看着你，提醒着你，甚至有时候要特别的拉你一把。有这样子的伙伴陪伴，很多时候你会发觉从那种没有自制力里面走出来不是太难的，是真的可以走出来的。走出来了，我们能够节制了，你就真的是能够从神来把那个责任，那个使命给承担下来。因为你有力量去做你需要做的，你有力量对那你不应该做的，最好不要去做的，不智慧的，你有力量跟他说 no。 第三个重点，保罗在这边提到的是待人热诚跟温和。第二点讲的是对事情，第三点讲的是对人，热诚跟温和。保罗在这里讲到不打人，只要温和，还要乐意接待远人。这里就是在讲到对人的温和跟热诚。热诚跟温和很宝贵，热诚帮助我们很容易跟人家建立关系，是不是？温和帮助我们什么？温和帮助我们很容易跟人家维系关系。你反面去想啊，热诚的相反是什么？热诚的相反就是冷漠。冷漠就使得人一开始就没办法亲近你啊，这离你远远的，你没办法跟人家建立关系。而温和的相反是什么？温和的相反是暴躁，就是很容易生气，很容易脾气就会上来呀。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稍微有一点事情，也不是说啪啪啪的发脾气，那个脾气上来就会让他讲话声调就不一样了，不耐烦的声音就出来了，就是这个就是脾气一下子就会出来。你这个脾气，这个暴躁的特性，会使得本来已经跟你蛮亲近的人，或越来越受不了啊呀，然后慢慢就会跟你疏远了。所以热诚跟温和是我们建立关系、维系关系很重要的一种生命的品质。这个品质在我们的服事里面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神是一位特别重视关系的神，特别重视关系。而这个世界，今天的世界却是一个在关系上特别破碎的一个世界。你想想看，所有我们前面说从神有一个使命，我们在回应那个使命侍奉神的时候，所有我们的摆上其实都是在帮助人建立或修复关系。 因为整个福音的核心就在关系这两个字，恢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了之后继续深化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因着人跟神之间关系的修复恢复深化，也就开始改变我们跟周围的人的关系，整个福音的果效，所有的果效都是在关系的层面。最后时候满足的时候，圣经上说神要叫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合而为一，有没有？那个合而为一就是什么？最终最完美的关系的达成。所以其实所有我们的服事都是在帮助人建立关系、维系关系、深化关系，跟神、跟人。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没有办法跟人家建立关系，我们自己是一个在跟人家维系关系上面很弱的，那你很难被神用哦。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就发现这一个操练非常重要呀，真的是要放下这样子一个目标。如果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觉得你自己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容易就会脾气就会出来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蛮冷漠的一个人。不要小看，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个性，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突破，我们需要被神翻转的生命的品质。其实你所需要的没有别的，其实你所需要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更深的去经历神爱你的那个爱。为什么我们脾气还是那么暴躁？为什么我们的心那么冷漠？其实都是因为你的心还非常的硬，你的心还没有被神爱你的那个爱所触摸、所碰触、所抚平，所以你的心还是很硬。我们就是需要来到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一次又一次去思想、去体会，去把神的爱领受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体会的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自然就会温和下来，你就会热忱起来，就会热忱起来。好，我赶快进入到第四点。第四点我们要讲到忠心的持定真理，很重要的生命的品质。保罗要长老善于教导，保罗说执事也要固守真理的奥秘。所以其实所有侍奉神的人都一样，我们都需要在神的真理上面站立的稳，我们都需要下功夫去建立扎实的圣经根基，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服侍神。其实这个我不需要多讲，为什么？非常的明显，因为教会的使命就是做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嘛，教会就是要把真理托住举起来嘛。如果我们对真理糊里糊涂不清不楚，你怎么把真理举起来？真的随时糊里糊涂的异端就进来了，糊里糊涂的你就会教导一些其实不合真理的、不合圣经真理的一些教训。那你怎么样把真理高举起来，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呢？所以服侍神的人，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在圣经的真根基上面下很多很多的功夫。我没有说圣经好读，读圣经也有很多的操练，什么归纳式读经法啦等等啦，哦，值得你花时间去学习操练，去学习读经，让你自己不断的从圣经可以抓得出来圣经那些清楚的真理、清楚的教训。其实2000年来教会从来没有停止过被异端邪说搅扰甚至攻击，从来没有过停止过。你知道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的教会几乎整个美国的教会差一点就全部都被当时的那个新派神学给整个毁掉啊。真的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个极大的危机。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发生那样子的情况？因为教会没有固守真道的奥秘， 教会没有用心的去固守，所以那些异端邪说就进来了。今天 新派神学已经没落了，可是今天还有很多人本主义、成功神学、消费主义、同性恋运动，所有的这些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 ideology， 那些 ideology 其实都在用各样似是而非的辩论在反对圣经的真理，在侵蚀教会的生命。所以服侍神在教会里面，为了要让我们所服侍的教会能够在真理上站立得住，我们每个人在真理上、在圣经上，我们都需要下功夫。好，第五点，对，这是第六点了。第五点是良心敏锐。为什么这两个是？好，良心敏锐清洁。保罗说，长老必须要无可指责，执事也要存清洁的良心。什么叫良心清洁？我为什么加上敏锐？因为麻木的人都觉得自己良心很清洁，所以很敏锐还清洁，那才是神所要的。什么叫做敏锐清洁？就是你在深刻诚实的反省的当中，你的良心仍然感觉到平安，仍然没有遭受到控告，这叫做良心敏锐清洁。当你的良心敏锐清洁，你有平安的时候，你的侍奉才能够很坦然的，你不会羞愧，你才会有力量。如果前两天你才刚刚跟你的室友大吵一顿，然后你还没有回去跟他很真诚的道歉，我跟你保证，你这个今天绝对没有任何力量邀请他来教会，是不是？这就是良心，神给我们的良心在我们的里面，他是会有反应的。当他受着撒旦的控告，他里面没有平安，没有清洁，那个时候就没有力量了。什么时候我们的良心会失去清洁呢？第一个，当我们犯罪，可是我们却不肯向神认罪的时候，你的良心失去清洁，你服侍没有力量。第二，当我们跟神认了罪之后，承认了罪之后，我讲真诚认罪哦，真诚认罪之后，如果我们没有很清楚的用一个单纯的信心来接受神的赦免，你的良心还是没有平安的。这两个一定要都有，当然最好是你没有犯罪，可是我们在常常都是会有犯罪的时候，小罪大罪不一定。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你怎么样能够持守清洁的良心？第一个，不要犯罪；第二个，犯罪的时候要赶快真诚的认罪，向神认罪，向你的室友认罪。然后认了罪之后，就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清楚的把神的赦罪领受在你的心里，你就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我们中间已经没有一个人你能够因着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我有清洁的良心，我们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子了。求主帮助我们尽量不要犯罪，可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让我们有清洁良心的是立刻认罪，立刻认罪，立刻悔改，领受神的赦罪，我们就可以有清洁的良心来服侍神。最后一点，哇，时间不够。对外有好见证，保罗这边特别讲到说，长老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所以长老应该跟教会外的微信群体也有交往，也有关系，在他们当中有好见证。所以你在这边你就看见到说，我们侍奉神不应该只是在教会这一群人当中侍奉而已，我们的侍奉应该包括在教会外的人群的当中也有参与，也有侍奉。而在教会外的人群的当中，我们的参与、我们的交往、我们的侍奉，就成为我们在这些未信的人群的当中我们生命的见证。所以长老必须要在教外有好名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需要去操练那种生命，就是当你跟不信主的人交往、做朋友，这个甚至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当中， 人家看得见你生命的美好。其实这是对我们基督徒蛮大的一个挑战，因为统计发现到说，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在信主五年之后，他身边就一个未信的朋友都没有了，他的身边就有那种有在联络的非基督徒朋友就一个都没有了。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信了主之后都非常的疏忽他跟还没有信主的人中间的关系，中间的友谊。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教会里面，所以到后来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是教会里面的人，我们只晓得怎么样跟教会里面的人相处，我们都不晓得怎么样跟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做朋友，跟他们相处都不知道怎么样相处了。所以教会跟整个社会就脱节了，教会对整个社会就失去了那种影响力了。可是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合心意的。弟兄姐妹，这种教会是畸形的教会，是畸形的教会。因为教会是有使命的，教会不是窝在里面聚会的一个群体，教会是走进到社会人群里面去的一个群体。教会是外向的，教会不是内向的，内向的教会是畸形的教会。所以长老必须要在教外有好名声，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你绝对不能够只有基督徒朋友，你一定要持续的继续的跟非基督徒保持交往，保持联系，跟他们做朋友，继续去学习耕耘跟还没有信主人中间的那种关系，那种友谊，让你跟还没有信主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哎呀，这个很尴尬，格格不入。他们也觉得格格不入。操练跟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很自然的在一起，真的是朋友。大家的隔阂真的都可以放下来，而这个放下来的当中，你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哦。你在他们当中却晓得怎么样做好的见证，这是生命的操练，这是生命的操练。你可能会失败很多次，可是没有关系，弟兄姐妹，神带着你，你会操练出来。这六个方面生命的操练都非常宝贵，为的是要让我们在神给教会的使命，荣耀的使命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合用的器皿。没错，长老执事他们应该是在这些生命品质的操练上面比较成熟，或更加成熟，或非常成熟的一群同工。那我们要选立长老跟执事的时候，也是应该从教会里面这方面比较成熟的当中，我们来选立，来担任这些角色。但是弟兄姐妹，所有这些生命的品质都是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神要看见的，神要看见，都是我们要操练的。操练的目的，最后一句话，操练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当什么职位，操练的目的是因为我们羡慕善工，我们渴望服侍神，我们渴望完成神要完成的工作，我们渴望讨神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样子的来服侍他，生命这样子来成长。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怎样在每一位担任长老跟执事的弟兄姐妹身上，主啊，你这样子的激励，主你也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里面，你要这样子的激励我们。孩子向主祷告，主啊，你赐给我们一颗非常柔软的心，主让我们渴慕生命被你翻转，生命被你塑造，让我们渴慕在你的善工里面有份。主让我们香槟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都像那个帐幕，向四围来扩展，让我们里面能够更多的涌流，更多的充满主耶稣你自己的馨香，你自己的荣美，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心肠。主让我们不仅在香槟，主啊，我们将来走到什么地方，主啊，我们就是你的器皿，和你所用的器皿，使用我们， 主啊，来完成你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我们同心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